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哇，好开心！我们今天终于第一次在现场，我们有在教会办公室，我们有现场的直播啊。我们的所有的服事同工也都在现场啊，这是很开心的一个日子，是一个对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事件，所以感恩，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啊，今天。也是母亲节，也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啊！首先祝各位已经当妈妈的啊姐妹们节日快乐啊！神赐给你们一个荣耀的称号，就是母亲。也祝还没有当妈妈的姐妹们越来越美丽，你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神，来服侍神，也必蒙神的喜悦。也祝愿我们还健在的母亲们啊蒙神保守，在他们有生之年能够。蒙神拣选、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实在是太多。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所有的、母亲来祷告、求主来看顾他们，来保守他们，使他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壮、蒙你的祝福。也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求你看顾，求你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选了跟这个母亲节相关的一些信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记载有许多蒙神喜爱的女人、她们美好的见证数也数不完。我们每年都有一次的母亲节，所以我想借母亲节的机会、每年可以讲一位圣经中的最美丽的女人、今天是讲的是第一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路德、最近我在主学里面讲哥林多前书、前段时间刚讲完第十一章的内容，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关于女人蒙头的问题、在保罗在讲这个问题之前呢、他先教导了圣经中的一个属灵原则，就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里面说，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的头，保罗在这儿用的是一个陈述语气，讲的是一个不带任何条件的真理，就是在教会里面基督是元首，基督也是所有人的头，就是不信的人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是王，万喜都要向他敬拜。在家庭里面、丈夫是头，就是在各样的社会关系当中，男人也是女人的头，父神是基督的头，基督顺服父神的旨意来到世上施行拯救，这是一个不能被质疑的真理。保罗在这地方把男人是女人的头与基督是个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并列放在一起，可见其重要性，因为这是按照神的旨意所设立的，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需要无条件的来顺服神的话，要顺服着头的，女人要顺服男人，教会要顺服基督，基督要顺服父神，是并且放在一起。那么我们在讲说顺服、是不是说顺服的一方就要比顺服的另外一方地位低呢？不是这样的。那是不是说女人就比女人要顺服男人、是不是就是女人比男人的地位低的呢？是不是说男人就可以随意支配女人管辖女人呢？也不是这样子的。我想第一个，头并不是指控制，也不是指管辖，而是它有来源的意思，因为男人是首先被创造的，而女人是从男人而来的，正如男人是从神而来的，基督是被父神差遣而来的。另外，头也象征这个权柄或带领，要顺服、头的带领、这是第二，就是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神造男造女各有各的特点、独特的地方，互相补足，男女在属灵地位上是平等，但是在功能和职责上不同，这才是正确的理解男人是女人的头的意思。那么我为什么、在讲这个最美的女人、会讲这一段关于这个、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因为很多、 人在听见这个女人要顺服男人的时候，就有点就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要女人要顺服男人，觉得好像顺服就是地位低下，就是好像女人不如男人。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经不完全是男人的舞台，圣经也是女人的世界。圣经中有许多美好的女人故事，几千年来一直成为我们称赞的这个学习的榜样。不管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可以随便拿出一堆女人美好的见证来。从属灵上讲，女人爱主侍奉主一点都不比男人差。上帝爱女人，把信靠他的女人视为宝贝，这是在上帝眼中上帝从来没有因为说女人顺服男人女人就好像上帝就看低女人，完全不是这样。真的在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美好女人的这个见证被上帝所喜悦。就算是在家里妻子对男人的这帮助是怎么样说的呢？在箴言第十八章二十二节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还有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一个男人不管他有多大的能力，如果没有贤妻的帮助，他真的什么都不是。除非他有独生的恩赐如使徒保罗一样。但是就是使徒保罗你知道吗，他也有很多这个姐妹作为他的同工来与保罗一起同工，同得侍奉的果效。所以从这些整本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姐妹们不要因为说圣经说要妻子要顺服丈夫，男人女人要顺服男人，好像觉得就是好像就抬不起头来，好像是觉得这个不好。其实真的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妻子顺服丈夫的女人顺服男人的这些姐妹们就是他们在圣经当中同样被神所大大所喜悦，被蒙神祝福。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路德记当中的女子路德，就是被世人所称赞的贤德的女子。我相信只要读过路德记的人，没有哪一位不被路德美丽的这个故事所感动。对这样一位蒙神喜悦的女子故事，我们真的是读一万遍都不觉得厌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温习路德是怎样一位在神眼里面是最美丽的女人之一。路德记总共有四章的内容，我用每章中的一段经文来看路德美丽的品格，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效仿。路德的故事它是发生在旧约的士师时代。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呢，就越读心情越不好，越读心情越不好，就是后面就是阅读非常沮丧到后面看到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完全的那个败坏，他就在不断的在这恶性循环当中不断的堕落道德败坏，真的到最后完全没有神选民的那个样子。今日的教会若不遵行神的话，个人任意而行的话，就会像士师时代那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失去神子民的见证，沦落为与外邦人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士师记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人一样，神在那个时代仍然留心保守一小部分忠心于神话语的人。路德和波阿斯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一盏明灯，仍然为神发光，成为神拯救世人的弥赛亚家谱中的一员。路德他原本是摩押女子。摩押人是什么人呢？摩押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与他女儿生的一个儿子的后代。路德嫁给了从犹大逃避饥荒而来到摩押的一个犹大家庭。这个家庭虽然说躲过了饥荒，但是在摩押却遭遇了更大的不幸。路德的公公早早就死了，路德的丈夫和他丈夫的兄弟也相继死了，最后只剩下三个寡妇，就是路德的婆婆拿米，还有另外一个媳妇俄尔巴。这实在是非常悲惨的人间故事。在那个时代，寡妇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不但家里没有男庄女可以在外面劳作， 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和欺压，使他们生活非常的贫穷，地位低下。一个寡妇对当时来讲的话都已经是悲剧，可以想想一个家中三个寡妇，那真是悲剧中的悲剧。那么这三个寡妇面对着前面的困难生活，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该如何走前面所要走的路？从人的角度来看啊，几乎是绝望。三个寡妇，一个寡妇真的是都已经很那个，三个寡妇在一起，但是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只要他们愿意来寻求耶和华神，神就会成为他们的帮助和拯救。紧紧抓住神的手是我们在绝望中的唯一出路。可怜的寡妇拿俄米死了丈夫，还死了两个儿子。她在摩押地听说耶和华神眷顾自己在犹大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于是他就准备起行离开摩押这个伤心之地，要回到犹大地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他听说耶和华神眷顾自己在犹大的百姓。这让拿俄米在绝望当中他看到了希望。他们过去一家因为饥荒离开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也意味着离开神的面。也许这不是拿俄米的错，可能是她丈夫以利米勒的主意。神已经严厉的管教他们，现在是回到应许之地重新得到神的看顾的时候。这我想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以利米勒家逃避饥荒，也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结果在外邦他们以为可以寻得平安，结果是更大的苦难。所以有的时候神也通过环境 来管教我们，来试验我们，比如说饥荒啊，比如说疾病等等，看我们是否还信靠神。如果我们信心软弱，可能就会离开神的帮助而自找出路，但是自己走的路我们知道要自己负责和自己承担责任。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必定会实现神的看顾不会离开我们，即使环境再困难再艰难，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带领我们。我们在面对的这些环境的艰难，这些试炼面前，让我们不要动摇，从起初从神所领受的应许要持守对神的信靠。这是我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对我们的一些提醒。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对着这些试验或者是环境的艰难，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软弱可能会可能会会是后退，或者是或者是信心小，但是只要我们及时的回头，神还会为我们保留机会，就像拿俄米他要回到犹大地去一样。拿俄米他看到神在应许之地对他子民的看顾，所以他决定要回去投靠耶和华神。外邦人之地没有带给他任何的帮助，反而成为悲伤之地，应许之地才是神同在的地方。拿俄米在信仰上的决定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媳妇路德。拿俄米他不愿意强迫两个儿媳妇随他回犹大地区，他劝他们回到自己的娘家重新嫁人。最后大儿媳妇俄尔巴选择回到自己的娘家继续去拜摩押人所拜的神，而路德却选择了拿俄米所敬拜的神，决意要与拿俄米一起回到犹大地区。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第一章十五到十八节，拿俄米对路德说，他说看了，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法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哇，这段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也就是非常感动的一段这个对白。路德与他嫂子俄尔巴不同的选择来自于他们对前面道路的不同认识和对信仰上的不同选择。从平常人来看，其实俄尔巴他选择回到他自己的娘家 在那种情况里面，我觉得俄巴他没有他没有什么错，他做了一般人都会做的一个选择，一般人在那种情况里面可能都会这样选择。面对生命的坎坷和艰难，俄巴他是实际上是他是非常的无奈啊，选择接受现实。然后在拿俄米与他们亲嘴，然后劝他们回去啊，然后他们就放声大哭啊，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拿俄米讲他不可能再生孩子，然后娶这两个媳妇，可能他们要一辈子做寡妇啊。俄尔巴啊，他听见这样的消息之后啊，他真的是我觉得他就认了，他认了，他就与婆婆亲嘴啊告别，然后回到自己的娘家。只是路德啊舍不得拿米。其实从这点上可以看到，俄尔巴还是他这样做出的决定，他是爱他的婆婆啊，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婆婆啊，但是他真的是他没有勇气去面对前面的艰难的道路，他选择了一条啊看得见且容易走的道路。他回到他的娘家，继续去敬拜他父家所敬拜的神。在我们的人生路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很大的艰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是放弃退后靠自己继续去拼搏，还是来去寻求造天地之耶和华神的帮助呢？其实你们会看到在俄尔巴和路德之间，这两个儿媳妇他们其实面对的境况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却完全是不一样。一个选择放弃，选择接受现实，然后回到原点，另外一个是选择靠着依靠神继续去走前面的道路。就我们知道他们两个最后的结局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路德选择的最后一条道路就是跟随神的道路。路德舍不得离开婆婆拿俄米，他选择跟随拿俄米开始新的生活，也选择跟随拿俄米去跟随那位所信靠的神。他知道他做的这个决定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面的贫穷，前面的艰难啊，正等待着他们。路德要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来陪伴自己年老的婆婆，要照顾年老的婆婆拿俄米。他对拿俄米说的那段誓言感动了拿俄米，也感动了神，也感动了无数读过路德记的人。路德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表明路德愿意与婆婆同走一条道路。路德说，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表明路德要与婆婆过同一样的生活。路德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表明路德愿意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表明路德愿意完全接受婆婆的信仰为他的信仰。他决心与自己民族的信仰割断关系，一生跟随侍奉耶和华神。路德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表明路德要与婆婆同存亡。路德指着耶和华启示说，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路德对他婆婆的爱与忠心，对他婆婆所信靠的神至死跟随，真是感动天地。路德如此坚定的决心，真诚的爱心，无比的信心，他与他的婆婆拿俄米踏上了投靠耶和华神的道路。他没有屈服在困难面前，他知道拿俄米所信靠的神必定会眷顾这对可怜的寡妇婆婆和媳妇。拿俄米在摩押地失去了一切，却得到了对他不离不弃的媳妇路德。有一个好的媳妇比有一千个悖逆的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们都常说哈，婆婆与媳妇的关系是特别特别难以相处，但是从拿俄米与路德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却成了婆婆与媳妇的这个关系的典范。那么这个到底他们的这个典范到底出自于什么地方？其实我们要去思想， 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美好的这个婆婆与媳妇的这种关系。我想其实我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都是来自于他们敬畏神，他们听从神的话，爱人如己，只要按照神的话活出来，那就没有不能够处理的婆媳关系。拿俄米爱他的媳妇，处处为他的媳妇着想，他没有自私的留下两个媳妇来陪伴他，说你们为着他们的好处，你们可以回你的娘家重新嫁人，真的是爱他的媳妇，为着他们的将来就是着想。所以拿俄米是很爱他的两个媳妇，然后他的爱也赢得了媳妇对他的爱，就算是偶尔吧回去，但是他也是爱他的婆婆，路德更是爱他的婆婆，对拿俄米是不离不弃，至死相伴。所以这是从拿俄米与路德这个婆媳关系当中，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在家里面有婆媳关系的，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榜样。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我们是做母亲的，你肯定有一个婆婆做母亲的，你可能如果有个儿子的话，你可能将来你也是婆婆盼望着所有的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做母亲的，我们这种在家里面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婆媳关系。路德与婆婆拿俄米回到了犹大地，那时候正是收割大麦的时候，大麦成熟的时间大概是从逾越节开始的每年的逾越节和除酵节之后的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叫初熟节，以色列人要把刚收割的大麦作为初熟的礼物来献给神。收割大麦的时间其实是很长，从逾越节一直延续到七旬节。收割完大麦之后呢，就开始收割小麦就是七旬节的时候，所以七旬节又叫收割节，那是收割小麦的时候。路德记第二章的故事大概就发生在逾越节和七旬节之间，是收割大麦的时候。以色列人每年过七旬节的时候，我以前提过，他们在一起一定会诵读圣经中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就是路德记，因为路德记的故事刚好就是发生在七夕节左右的段时间里面，所以他们在七夕节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读路德记的，来纪念路德美好的品行，来称颂神的恩典。在第二章二到三节，路德对他们回到了这个犹大地，路德对拿俄米说，他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好到了以利米列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面。这段经文的背景涉及到旧约律法的一个规定，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条律法就是为了帮助那些贫穷的、寄居的、孤儿和寡妇可以生活下去。但人出于自私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认真遵循这条律法，把这个庄稼遗留的庄稼就是让别人捡。很多以色列人他们自私，他们不遵循这律法，然后把这些捡这些庄稼的，然后他们会赶出去。特别是在士师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道德标准是越来越败坏。在那个败坏的年代，要出去捡别人田里的麦穗，是很有可能会受到别人的欺压的、欺负的。更何况捡麦穗的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路德她爱自己的婆婆，她主动提出来要出去捡麦穗，即使被羞辱，也是她一个人被羞辱。即使被羞辱，他也要帮助婆婆生活下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不是一个嘴上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他不是一个嘴上说爱的人，而是一个切实付出实际行动去爱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活出舍己的爱的一个人。路德去田间捡麦穗，刚好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而波阿斯又刚好是他丈夫的亲戚。这显然不仅仅是巧合，也不是路德的幸运，而是神在暗中的带领和帮助。路德他投靠神，神就一路带领他，施恩给他。从这些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神在看顾保守。 波斯看见一个女子在田里面捡麦穗，他就从仆人口中得知，她就是最近从摩押地跟随婆婆回来的媳妇路德。然后波斯就对路德说，他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面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你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我们在这地方可以看到啊，波斯怎么称呼路德的，说女儿啊，并不是说他就是女儿，这是在那个时候一个年长者对一个年轻女子的一个慈爱的一个称呼。波斯对路德说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摆出一副这个施舍或者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态度，他反而是以最温暖的话来称呼路德为女儿，然后让路德可以跟着在后面捡东西，然后给他水吃，然后给他水喝啊，给他食物吃啊。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他的慷慨仁慈，他是非常体贴路德的情况啊，他并且是考虑非常的周全。波斯所住的是远远超过这个旧约律法的要求，他是发自内心的，然后真正的去爱那些需要被爱的人。从巴斯身上真的流露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啊，他是我们学习如何爱人的典范。另外我们从巴斯身上我们也可以学到，我们真的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在活出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尊重别人，体贴他人的感受，使人可以自然的接受。路德听见波斯这样温柔的慈爱的对他讲话他就伏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惜我呢？波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的心。在这段很简短的这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在这里面提到路德有两个美好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他对婆婆拿俄米的爱心，路德不离不弃的爱已经被众人所知道，并且得到大家的称赞。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只是要学习真理，也要活出真理，活出美好的品性来见证主，来荣耀神。如耶稣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要彼此相爱，使众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所以爱不是嘴巴上面，而是用实际行动活出来的。基督徒不管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家庭生活当中，还是在工作场所，我们都当活出爱来。爱是基督徒身上必有的标志，路德身上就流淌出来的爱，他得到众人的称赞，因为他流淌出来的爱是众人可以看得见，也得到众人的称赞，更蒙神的喜悦。波斯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愿我们活出来爱也能够蒙神的赏赐。波斯称赞路德的第二点就是他的信心他称赞路德两点，一个是爱心，一个就是信心。路德他离开了父母和本地本族本家，与婆婆来到以色列人当中生活，来投靠在耶和华神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面，这是路德美好信心的体现。为什么这样讲？我们都知道亚伯罕的故事，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罕说什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亚伯罕是什么？亚伯罕是怀着信心对神的信心，就离开了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你会发现路德是不是在这点上非常相似？路德他真的是也是完全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他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去。这是路德信心的体现，他要来投靠在耶和华神的翅膀荫下面。他们都是路德与亚伯拉罕都是凭着对神的信心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但是他们知道有神的应许，不管去什么地方必定有神的同在和看顾，这就是真正信心的表现。 存着这样信心的人来投靠神，跟随神，也必满得神的赏赐。圣经当中无数的故事都在证明这句话是真实可靠的，是真实可信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真正信主的弟兄姐妹也都可以为此做见证。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投靠他，我们必得神的赏赐和恩惠。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没有来投靠耶和华神呢，我就是建议我们都来投靠，来得到神的恩惠和赏赐。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路德他听见波斯对这样对他说安慰的话然后对他说慈爱的话，他就以谦卑感恩的心来回应波斯的良善。路德他没有将这一切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按照旧约律法你这样做是应当的。路德他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他没有说他这样做是应当的。路德完全他是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波阿斯对他的良善。他俯伏在地叩拜，承认自己不配得波阿斯对他的恩典。他感恩波阿斯对他的眷顾和对他慈爱的话语，使他深得安慰。这是我们可以从路德身上学习的另外一个美好的品格，谦卑与感恩。谦卑与感恩看起来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品格，但是你们仔细去想想，谦卑与感恩这两个其实常常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谦卑的话，我们就很难知道感恩，认为自己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聪明智慧，所以不会感恩，反而是自夸。我们感恩的话是认为我们不配得恩典，我们才会感恩，对吗？是我们不配得才会感恩。所以感恩是谦卑的结果。所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如路德一样，不仅有爱心和信心，也要有谦卑和感恩的心，做一位心地柔和谦卑的基督徒，流淌出基督徒当有的香气，而不是让一个人见了就躲得远远的基督徒，因为我们骄傲的臭气让人远离。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从路德这个最美的女人身上，我们要学习另外一个最美的品格，就是舍己与顺服。在第三章一到九节，路德的婆婆拿米对她说，她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主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于是路德就下到床上，照他婆婆所吩咐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路德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敬的亲属。路德掀开波阿斯脚上的被躺卧在他脚下，以及对波阿斯说要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他。这不是有人说这个路德是不是有点去故意去勾引这个波阿斯，或者是有点轻薄的这个表现其实不是这样。因为在根据在当时的这个求婚的习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当时的女子谦卑自己私下向人求婚的一个习俗那么为什么拿米要路德去向波阿斯求婚呢？这牵扯到旧约当中的另外一个律法的一个规定，在申命记25章5到6节那地方讲到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除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今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被涂抹。但是拿俄米的儿子都死了，没有别的儿子，在这种情况下，与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敬亲属与该寡妇结婚。波阿斯就是以列米勒的亲戚， 他是迎娶路德的合适人选啊，可以作为救赎近亲。所以拿俄米他是明白旧约的这个律法规定的，他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了解到波阿斯是一个敬畏神且对路德非常友好的一个近亲，所以他决定让路德去向波阿斯求婚。从律法上讲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当事人路德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作为一个外邦女子且是寡妇，她主动去向一个以色列男子求婚，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为什么？如果波阿斯拒绝怎么办？有没有想过？波阿斯他完全是有可能拒绝的。如果别人知道这件事情又怎么办？但路德他听从了他婆婆拿俄米的吩咐，路德对婆婆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看似非常简单的一句话，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却流露出路德身上美好的品格。他为了爱他的婆婆，爱这个家庭，使他们产业能够继承下去，也让拿俄米老有所养，他甘愿舍去自己的利益，冒着被人羞辱的风险去向波阿斯求婚。他其实他本来可以嫁给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从波阿斯的口中得知，路德他都拒绝了。路德他这样听从他婆婆拿俄米的吩咐去向波阿斯求婚，路德所作所行呢，正和使徒保罗所教导的，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路德他没有只求自己的益处啊，嫁给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年轻男子，而是他甘愿舍己，他甘愿顺服婆婆吩咐，冒险去向波阿斯求婚。如果我们是路德的话，我们会这样去做吗？姐妹们，你们会这样去做吗？当波阿斯半夜醒来，发现路德躺在他的脚下的时候，并听到他要求他尽救赎近亲的本分的时候，波阿斯没有斥责路德，反而称赞他为贤德的女子，并且祝福他。路德实在是一位贤德的女子，贤德的女子在神眼中无比美丽，蒙神的祝福。波阿斯按照律法的规定，让比他更亲的一位亲属选择是否要娶路德，但是那位亲属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愿娶路德，波阿斯就成为了路德至亲的这个救赎主，娶了路德为妻，成就了一个美好的婚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个当中，路德其实他说的话非常非常少非常少，他就是说，就是你所吩咐的我都愿意去遵行，并且他确实是这样去遵行。如果没有路德的这个舍己与顺服，也根本就没有这段他与波阿斯之间的这个婚姻，路德也不可能成为大卫的曾祖母，也不可能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这是我们要从路德身上学习，舍己与顺服也是两个不同的品格，但这两样也是常常紧密相连。我们没有舍己的话，就不可能顺服神的安排。我们顺服使我们愿意舍己，我们面对不同的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争取自己的利益，随从自己眼目的喜好呢，还是可以舍己去顾及别人的益处，以致我们可以顺服在神的带领下，去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呢？所以这是从路德他遵行他婆婆的吩咐，然后去向波阿斯求婚这件事情当中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路德他身上的这个美好的品性，舍己与顺服的这个美好品性。我们最后来看最后一段，在第四章13-17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敬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当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脑，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 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记的故事是以喜乐和称颂来结束的。路德与波阿斯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归在拿俄米的名下，继承以列米勒家族的产业。但是在正式的家谱当中，这孩子还是被记在生父波阿斯的名下。对拿俄米而言，这孩子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她曾经以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自己的晚年是一片黑暗。但是感谢神，因着路德的忠心、爱心、舍己、顺服，使得一切都改变。他如同起死回生，有了依靠，有人爱他，并有了受人尊敬的这个地位。就此而言，这孩子象征着一切。路德与婆婆拿米这两个寡妇在极其绝望当中，他们来投靠耶和华神，神就一路带领他们，使他们从死亡当中活过来。路德因婆婆的影响，也认识了耶和华神，走上全新的人生道路。拿米因路德不离不弃的爱，神帮助他从苦境当中转回。拿米的意思原来是甜的意思，死了丈夫和两个儿子，她认为自己的人生是充满苦，现在她的人生又充满喜乐，不再是苦。谁可以知道人的一生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拿米从甜变成苦，然后又变回甜，这一切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拿米、路德、波阿斯他们所认识的那位耶和华神。正如第一章所说的，耶和华眷顾了自己的百姓。拿米不但得了一个儿子，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一个比七个儿子还好的媳妇。啊，路德，七个儿子代表有很多的儿子，有这样一个神人加爱的美丽媳妇，比有许多的儿子都好。谁还可以说女子不如男人呢？一个贤德的女子可以胜过千万个不敬畏神的男人。一个得神与人称赞的女子，她不是靠势力，不是靠能力。我们从路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是靠什么来改变这一切？是靠他来投靠耶和华神，他敬畏神，从他身上就散发出那种温柔、那种谦卑、那种顺服、那种舍己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是亲爱的姐妹们，这才是我们要努力去追求学习的。路德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的好榜样。路德贞洁的品行，不但帮助拿米重得喜乐与盼望，也使他自己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的曾祖母，也因而成为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家谱中的一员。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家谱的时候，第五到六节讲到说，沙门从拿赫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路德的名字从此被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路德记这段美好的故事，既是神拯救计划的一部分，也因着路德投靠耶和华神才有的结果。路德在决定跟随他的婆婆回到犹大的时候，他根本不明白神在他的生命当中会有如此宏伟的蓝图，他根本都不知道，他就是凭着单纯的这个信心来跟随神。我想，对我们这点，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会处于困难，绝望，我们也不知道神要怎样拯救我们，也不知道神会怎样来使用我们，我们不知道自己整个人生的历程的目的和意义。但是只要我们信靠神，来跟随神的带领，我们在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才有可能领悟到神在我们身上美好的计划。路德他虔诚的敬畏神，尽管他自己没能够亲眼看到将来发生的事情，他只看到嫁给波阿斯并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也没看见他的那个曾孙，然后就是大卫王，他更没看到他的后裔当中竟然有弥赛亚，他完全没看到这些。 但是神却为他预备了永恒的福分，让世人世代相传。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敬畏神，我们投靠了神的意义不只局限于在我们有生之年，神的恩赐会远远超过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所付出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们，今天是母亲节、我愿我分享的这段关于路德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怎样成为一位蒙神喜悦的女子。路德她的女人地位，她的摩押人身份，她做寡妇的遭遇都没有打倒她，没有使她后退，反而她凭自己对神的信靠，对人忠实的爱，温柔善良勤劳谦卑感恩舍己顺服，神就眷顾了她，也眷顾了她的婆婆拿米，满得神的赏赐。正如波阿斯第一次见到路德对他的祝福那样，你来投靠耶和华神，就必满得他的赏赐。所以也愿神的赏赐因着姐妹们对神的信靠和你们的贤德，不光你们自己会被神满满的祝福，也会把这个祝福带给你所在的家庭。这是我今天盼望着用路德记的故事能够来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分享，特别是跟姐妹们分享。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她是怎样一位女子，她是怎样来跟随神，神也是怎样赐福于她。愿主这个赐福也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位姐妹身上，临到每一个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我们在天上父神，让我们在圣经当中读到这么一段非常美好的关于路德的故事，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所效法的榜样。我们看到从路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来投靠神，他来信靠神，他来跟随神，神就满满的赐福于他。也愿着这种盼望着这样的赐福也能临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来临到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境遇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挫折，我们甚至是有时候会绝望，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该如何走。但是我们从路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来投靠耶和华神，神就必把我们从苦变为甜，不要带领我们，不要赐福于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重温这段美好的故事，求主看顾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